SGM GM， 欢迎来到这不只是个 JPEG， 那就是 JPEG Podcast。 我是 Justin。 继上次我们讨论 A16Z 投资的 NFT， 他们分别呢把 NFT 分为五个面向，分别是 Profile Picture、Art、Gaming 跟 Utility， 还有 Virtual World Asset。 就有人问说，那这几个 NFT 有什么例子或是有什么应用方式，那我们就来一一讲解。顺便呢还要来讲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 OpenSea 其中一个蛮高阶的主管被指控于内线交易，那我们就来开始吧。 Oh yeah, nothing in this podcast is financial advice. I'm not your financial advisor. Please always do your own research.来聊聊最近的市场。最近的市场交易量算是平稳，那缓缓的上升一点，来到了大概$40,000,000左右的交易量。那蓝筹项目回升一点点，感觉也下不太去了。整体环境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虽然没有大幅的提升，可是相较上礼拜$20,000,000+的交易量，算是有提升一些些了。那最近大龙头项目例如 BAYC CryptoPunk 的交易量跟上周都有明显的在增加，那 BAYC 也从85颗直接拉了快现在100颗的地板价。那其他 Yoga Lab 的生态东西也有看到交易量都有慢慢的提升，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可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整个 Yoga Lab 的 ecosystem 的交易量都有交易都蛮频繁的。再来是 CryptoPunk 的交易量呢，你也可以看到说这几天的交易量都算是蛮频繁的，底部感觉也到了，然后就慢慢的把它买回来。那其他的项目例如 Doodles、 Artifact、 Moonbirds 还有一些 Azuki 的地板呢，都有稳稳的定在那里，都没怎么在动了。那 CoolCat 的生态其实有回升一点点，它从3颗的地板价来到了现在4.4颗左右，它的 CoolPad 也从0.3颗涨到了0.4。其实我一直都蛮喜欢 CoolCat 的整个 IP 的设计，还有它 branding 的设计，所以也大概在3颗的时候又买了一个 CoolCat 了。这种 We like the cat。那再来聊聊最近 NFT 市场很嗨哦，所有的仿盘项目都在飞，就是很多都是现在流行的都是一些免费的项目，就是一些 free mint 的项目。因为不用钱的关系，所以大家都是乱买嘛，就是一直买，会有这个风潮呢。其实有点像是我上周讲的那个哥布林，然后哥布林我上次不是说2.多颗嘛，他这次来到了靠杯夸张的10颗以太币，我自己都抱不了这么久，因为这种东西真的很难抱长久，我也不太知道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可是算了，我也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反正我大概翻了5-6倍，那也够了。很佩服那些直接包到8-9颗甚至10颗的人，这样他就翻了快不知道几十倍甚至百倍。那哥布林一起来啊，所有的仿盘啊还有一些骗钱的项目都瞬间崛起。红的是哥布林嘛，那其他的红起来的就是哥布林的老婆、爷爷、小孩还有长老通通都跑出来，然后出来都是好几十倍的涨幅，因为反正那些都是免费，所以大家都是要炒就来炒。那这种项目呢，我也不建议大家去买，因为除非你要炒那种超短线，你要找下一个赶快把它卖掉，可能就是那种一下下的人，因为90%的人应该你都会被套在山顶上了，你被套在山顶上这种是出不去的，就几乎都是会归零的，因为仿盘很多99%都是会归零的。那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 OpenSea 上面前5名的东西，就是你打开 OpenSea， 那他们会有一个因交易量来排名的一个表，那前五名全部都是一些很丑的哥布林，还有一些其他的哥布林仿盘项目，从1到5名全部都是哥布林，然后这东西真的是丑到靠背，真的会让那些没有接触 NFT 的人，然后如果他打开 OpenSea 看到大家都在交易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觉得说What the actual fuck 的那种程度。那我不觉得这种东西会是长期的啦，因为这种东西都是很快，一个礼拜会是这些东西的极限，那这些东西一定是会归零的，没有例外。有点像是一月的那时候 Amphers 带来的类似的情况，因为后来 Amphers 也带起了 Amphers 的仿盘风潮，所有东西都学它，除了 Amphers 以外其他东西都归零，所以这种东西真的不要乱买啊！买了你要知道你买的理由是啥。那如果你是来交易的，你是来炒短线的，那可以。可是如果你是来收藏的，我劝你就是不要浪费钱，就真的是你这样真的是把钱丢到池塘里面，然后还不能许愿。你丢到池塘里面还有不通的医生，你丢到这里面完全就是 一个很丑的哥布林出现在你的钱包。那我有观察到现在虽然是熊市，但是 trader 跟藏家还是活着的，他们愿意花钱在 NFT 上面交易。那我觉得也因为是熊市的关系，很多东西只要上那个 OpenSea 的排行榜，然后我觉得都会变成炒作的目标了，因为大家不知道买什么嘛，市场太安静了，一看到有项目有交易量就不管3721就先买再说。哥布林以外还有一个艺术家的 NFT 大头贴项目 PFP 项目叫做 Bulky， PFP 项目 Bulky 也从 Min Price 翻了大概20倍，来到了 1.5 颗以太币左右。那这个其实我还蛮讶异，因为其实 Bulky 也没有释出太多的 news， 就是说他未来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可能我在猜啦，是不是大家都在炒这些很丑的哥布林项目，然后因为那个主编的实在是太丑了，可能需要有点东西来洗自己的眼睛，那需要一点可爱的东西，所以才会来炒这个 Bulky 的 PFP 项目。大家在炒这个可爱的 PFP 项目的时候，会不会带领什么可爱的profile picture 的风潮呢？其实 我也不好说啦，可是但明显看到最近有一些纯艺术品的 NFT Fine Art的艺术品都有一些价格上的提升，也可以看到有些可爱的项目，例如 Wonder Pals、Star Catchers， 还有一些其他Tasty Bones 类似可爱的 PFP 项目呢，交易量都有起来。那最近呢，因为我也领到那个 Optimism 的空投嘛 ，Web 3就是在区块链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很常领到一些免费的钱，就是莫名其妙你钱包里面就多一笔。因为在区块链的世界里面，很多产品或是一些公司为了奖励这些早期使用者，所以都会依照你使用的程度来空投代币给你，那这些代币都是可以换钱。那这些东西其实蛮酷的，因为其实你在这世界上是很少见，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可是在 Web3 世界里面，真的有时候真的是有天下掉下来的钱。我总共领了大概 1.5 颗以太币左右，大概是2800块美金。那我就把这2800块美金呢，反正是免费的嘛，那我就把这2800块美金全部压在可爱的 PFP 项目里面，不知道会不会怎样，可是我就先丢进去看看。所以我买了大概五六只的 Wonder Pal， 还有五六只的 Star Catchers， 还有其他可爱型的 PFP 都买了一轮。那这些可爱 PFP 的成本价大概都在，我看一下，0.13 到0.14左右，来看看未来怎么发生。那如果发生不好的话，我就会把它全部卖掉。But anyway，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那最近有一个蛮大的新闻事件，就是美国司法部发布了一则公告。那这公告内容是说 OpenSea 的员工，那他也是当时的产品管理的高阶主管啦，他叫 Nate Charston。 那他被逮捕了，那被逮捕的原因是因为他在交易所，就是 OpenSea 进行 NFT 的内线交易。那如果你有在玩 NFT， 或是你有在 follow 一些 Twitter 的东西，就是你大概会有听到 Nate 这个人，然后他的网域名叫 Nate.eth， 他是在 NFT 圈子里面蛮有名的人物，他其实蛮受欢迎的，因为他蛮接地气，然后也很常在 Twitter 上面跟人家互动，再加上他是 OpenSea 上面那时候高阶的产品主管，真的那时候很受欢迎，那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受欢迎到大家都换他的大头贴来表示对他的忠诚吧。那当时闹了一个很大的丑闻，那时候还没有被证实，就是那时候因为 Nate 是 OpenSea 的高管，很多项目方在发行自己的项目的时候都会想要刊登在 OpenSea 的首页，所以就有人把他爆出来，就说很多项目方 under table 就是贿赂Nate， 给 Nate 很多好处，例如给他钱啊，或是一些 NFT 啊，来换取就是能刊登在 OpenSea 上面的机会。然后也有人发现说，就是他会在刊登，因为他是高管嘛，所以他知道很多内部的事情，所以他在刊登到首页之前都会先进行买入，然后等到刊登后交易量一起来，再以3-4倍的价格把它卖出。那总之呢，反正这个公告呢，就是想要 charge Nate 就是有NFT 的内线交易。这里整理一个懒人包啦，那这个懒人包呢，就是 Nate 这个人被 charge wire fraud 跟 money laundering。 那这两个在美国最重的刑期都是要判20年的，那 wire fraud 应该是诈欺，我不知道他知道中文是什么，可是 money laundering 是洗钱。 然后被指控的理由是因为他身为 OpenSea 的产品主管，利用 NFT 进行内线交易。那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一段话，然后把它分成中文，然后他就是说 NFT 虽然是新的科技，但是洗钱跟内线交易并不是。这次的案件可以感受到司法部站出来制裁内线交易，不管是股票还是区块链上。那我有稍微查一下那个美国法律，可是我也不是律师啊，我也可能是错的。就是 Nate 虽然被指控有内线交易，可是他被起诉求刑的却是诈欺跟洗钱而已，就是 wire fraud 跟 money laundering。 那可能原因是因为目前 NFT 还不算是金融资产，所以根据法律理论上应该不算是内线交易。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算蛮大条的，因为据我所知，这个是司法部可能是第一次这样求刑有关于 NFT 的这种金融案件。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衍生出很多讨论的事情，就是说 NFT 到底是不是一个金融资产，因为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到整个法律的监管跟 NFT 的市场。因为内线交易其实在 NFT 的世界里面屡见不鲜，就是很常发生。其实就去年就有发生类似的事情，我有看到这件事情，就是去年 Nike 在收购 Artifact、就是 CloneX 的总公司的时候，就有人压身家买进大量的 CloneX， 然后在他的 Twitter 上面讲说哦，有消息要发生了，就是你买就对了。之后过了24小时，就 Nike 就发了一个公告，就是他收购 Artifact 这个消息。之后 CloneX 交易量起来了嘛，然后价格翻了四倍。那因为区块链上面都是公开透明的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钱包，他把原始买入的价格调成四倍后，之后全部把它卖掉。再来是一个近期发生的内线交易，其实就是 Yuga Lab 在收购 Meebit 跟 CryptoPunk 的 IP 之前，就有很多人偷偷的在大量收购 Meebit 的 NFT。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段时间其实消息明明还没出来，可是也没发布什么消息，可是你可以看到 Meebit 还有 CryptoPunk 的交易量，就是就有人在偷偷在收了，就是有人比你先知道了。那我觉得这个案件会蛮关键的，因为目前没有什么监管在 NFT 的圈子里面，就是一个蛮荒地带。币圈的世界已经慢慢被监管了，你可以看到 Tether 啊，还有 USDC 啊，还有 Coinbase， 那些都已经慢慢被监管了。但目前 SEC 还没有把他手伸进 NFT 的世界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再加上 Terra 最近的那个大崩跌，我觉得他们不会不管这件事情。那我觉得监管这个 NFT 的事件呢，我觉得有优点跟缺点，就是可以让这个 NFT 的世界可以少一点诈骗跟内线，就是会让这个市场越来越成熟。但缺点就是当 NFT 被当作成一个金融资产的话，那这个监管的话会让整个产业冲击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的追踪这个新闻，就是可以看说到底美国司法部会怎么审理这个案件，还有这个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到整个 NFT 的生态。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要来讨论一下，就是上一集 A16Z 投资的 NFT。 A16Z 把那个 NFT 的 category 总共分成了五个，分别是 profile picture、 大头贴、 art 艺术品、gaming 游戏的资产、 utility 就是工具型的 NFT， 还有 virtual worlds asset 就是虚拟的资产。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好了，第一个 PFP 大头贴profile picture。 那其实这个 profile picture 的分类蛮广泛的，因为其实很多目前的 NFT 都是属于 profile picture 的这个形式，只是它背后的项目方会用这个 profile picture 做什么事情。那其实有把东西做成 profile picture 有一个好处，就是人们购买这个 NFT 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情绪，那这个情绪会让你没办法卖掉这个 NFT。 因为其实就有点像你在玩游戏，你玩游戏的时候会慢慢的打怪练等嘛，那你会整理你的角色，你会帮他买造型，你会帮他买一些好看的衣服帮他穿，让他代表你这个人在这个游戏里面行动嘛。这个 PFP 这个 profile picture 呢，就是属于你的 identity， 你的身份，所以你很容易有那种 emotional attachment， 情感上的寄托，你会想要有一个认同感，就是你会把自己当做一个这个群组的里面的人，所以你会换上他们的 PFP， 你会利用这个 avatar 这个虚拟的角色在这个世界里面对话。那我觉得这个 emotional attachment 是一些一般人不懂的，就是你跟一个没有玩 NFT 的人讲说诶，你买这个 NFT 会有 emotional attachment， 就是你对这个图片会有心理上的依托，会有一个寄托，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因为没有买过 NFT 的人，他不知道说一个社群的力量，还有一个人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一张图片。 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PFP 其实有分蛮多种类型的，那有艺术家型的 PFP， 就是有一些项目方或者有一些艺术家会利用这个大头贴来当做成一个支持这个艺术家的产品，然后所有的东西，所有的 NFT 会围绕在这个艺术家，那这个 NFT 的价值就会是艺术家的本身，那这个艺术家可以持续的创作啊，回馈给支持他的人，让喜欢的人继续支持他，然后来获得他的艺术品。那其中这个蛮几个蛮著名的例子，就是现在也蛮成功的项目，就是DK 还有 Sear Light。 那我来简单的介绍他们好了。那 DK 呢是一个韩国的艺术家，然后他是专门在做一些动画的，他之前有帮 Google 啊还有一些其他还蛮大型的科技公司画动画，然后他进入这个 NFT 圈子里面的时候大受欢迎，因为他其实他的创作属于那种比较像可爱啊还有比较偏向游戏 的画风，令这个 Web3 的世界的人蛮喜欢的。就连那个 Cosimo Di Medici， 也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藏家，有人说是他是 Snoop Dogg， 然后呢他花了大概200多颗以太币来收藏他的东西。那这个 DK 呢，这个人呢，他的艺术品也在一些交易所，例如像 Foundation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交易所都卖到了起码有五六十颗以太币的价格左右。那因为这些价格实在是太贵了，这些艺术品价格实在是太贵了，所以 DK 就发了一个叫做 Let's Walk 的一个 NFT， 大家付不起100颗以太币，付不起50颗以太币去买他的一些艺术创作，所以他决定以这种方式来回馈给真正喜欢他社群的人。那其实他对他的粉丝非常好，就是假如说有一些人真的喜欢他的东西，你只要跟他讲，他就会去市面上买下一些贵的东西，然后再便宜卖给你。他真的很照顾他的粉丝。再来下一位呢是 Sear Light。 Sear Light 本身就是在创作一些，他的创作的风格比较偏向日系的动漫风，再加上一些 Lo-Fi， 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然后他的每一个One of One 的艺术品，就是每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呢的 NFT 呢，都在市面上的成交量大概都有到100颗到200颗的价格左右，就是很贵啊，可是我觉得非常的美。那他创立一个叫做 Capsule House 的 NFT， 那这些 NFT 跟 DK 一样，就是属于那种投资在这个艺术家的 NFT。 那再来呢，除了艺术家的 NFT 以外，还有一些项目方会把一个 PFP 一个图像当做一个品牌的经营，就像是你现在看到 Nike、 Adidas 还有像 Supreme， 他们会利用这个 Profile Picture 呢来吸引一些人，然后再利用这个大头贴经营一个品牌，成了一个 Web3 的专属的品牌，就是 Doodles， 还有蛮大的一个叫 Bored Ape 嘛，还有他想要做Web3 的潮牌 Azuki。 那这些项目其实都是利用 PFP 来创造出一个 Web3 界的品牌，还有一个 Web3 界的IP brand。 那再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分类，就是 Art 艺术品。那 Art 艺术品呢，比较会像是一个艺术品的 NFT， 那这个区块链的科技会比较像是艺术家的签名，然后你签在这个艺术品上。那比较早期像比较著名的项目利用这个方式来发行的，那比较早期或者比较大会比较有名的项目会像是 Beeple 的一些他的艺术作品，他也在那个拍卖会上贩售他的那个 NFT， 然后成交价格是$79,000。那再来是 Fidenza， 还有一些 Art Block 上面的艺术品，像 Squiggles， 还有那其实摄影作品的 NFT 其实也会被列为在 Art 的艺术品的 NFT，那最有名的就是 Justin Arvizano 的 Twins Flame， 那他就是一些双胞胎的一些摄影机，后来它的价格也来到了200多颗以太币的价格。再来下一个分类呢是 Gaming， 那 Gaming 比较像是游戏的资产，那有点像是你现在打游戏，然后游戏会有一些皮肤，有一些 skin， 那这些 skin 呢就会以 NFT 的方式存在，那不一定会是 skin 啊，就是假如一些宝物啊或者一些事情，其他东西就会变成 NFT。 那最近比较夯的东西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Stepn 嘛，那它主要是你可以购买鞋子，然后在路上走去获取代币，然后用这个代币去跟它的游戏进行互动之类的。还有去年蛮红的一个游戏叫 Axie Infinity， 那它比较像是一个塔防游戏，就是你可以买一些角色啊，那你可以召唤几只，你可以买几只小怪物，然后召唤出来，然后再跟大家互揍这样。那这些资产都是存在于区块链上面的，我觉得之后还会看到更多这种类型的 NFT 出现。那再来下一个分类是 Utility 工具型的 NFT。 这主要有点像是我之前讲的订阅制的工具，就是今年你想要使用这个工具，然后你买来后持有这个 NFT 你才能使用这个工具，等到你今年不想用了，你不用担心浪费钱，就是你之前你订阅了嘛，你花了钱，你用完你退订了，你钱拿不回来，当这个工具的订阅只是一个 NFT 的话，你不用担心你浪费钱，你可以转售给下一个想要使用这个工具的人，那这个 NFT 的价值会因为你这个工具受欢迎的程度或是市场觉得它好用，那自然这个工具的 NFT 就会比较贵。那比较著名的工具的 NFT 会像是之前蛮红的一个叫 Premint， 那它的工具呢解决掉项目方收集它 NFT 持有者的一些资料的问题哦。那早期 NFT 的项目方假如在办抽奖好了，那他假如他认证这一些人有没有符合抽奖资格，其实还蛮麻烦的，那你要去慢慢的看说你这个持有者里面有几个人完成某些事情才有符合抽奖资格，那 Premint 很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他可以去追踪这些人有没有完成一些任务， Premint 他有一个机制可以挡掉一些机器人，甚至可以追踪你资金的或是 NFT 的流向来看你是不是这个 NFT 的持有者。那另外一个工具呢比较像是给我们这种 NFT 的交易员的工具哦。那持有这个 NFT 你可以追踪某一个项目的交易量跟筹码的线图，还有一些图表可以看，例如一些持有者的交叉持有量啊，还有项目的挂单数量的厚度都可以追踪到。有一个叫做 Alpha Shark 的 NFT 呢，它是国外的，还有一个叫 Conium， 那这些都是属于 NFT 交易的工具，那其实还有很多。那再来是 Virtual Worlds 虚拟实境的资产，那这些包含虚拟实境空间里面的所有东西，还有包含土地啊，包含衣服啊，一些东西。那比较著名的资产呢，就连阿迪达也有买嘛，阿迪达也在上面花大钱了，那就是鼎鼎有名的 Sandbox。 那 Sandbox 呢算是土地型的 NFT， 那除了 Sandbox 呢还有一个叫 Decentraland， 那 这些都是蛮著名的房地产项目。那最后我来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一个小故事，那这个小故事刚好我认为跟 NFT 的概念其实有点像，那他这件事情就是在解释说为什么持有者为什么觉得这个 NFT 有价值，然后当有人愿意用更高的价钱卖的时候他反而也不愿意卖。那我觉得这个故事也跟 NFT 的特性很像，只是发生在不同的产业中。它是发生在早期的 American Airline， 就是美国航空，在1980年代的时候，他那时候公司亏损的非常严重，那那时候因为经济环境的关系利率非常的高，所以借钱的非常的不划算，那他们急需用钱，那他们需要一笔钱怎么办，那为了解决这件事情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方法来解决他们缺快钱的这个债务上的问题。那他们这个方法呢就是从他们现有的用户里面募资，所以他们那时候发行了一个很稀有的票券，那这个票券呢只 focus 在非常高收入的那群人们，那这个票券是一个机票，那这个机票呢叫做 A Air Pass， 这个机票可以让你终身哦无限制免费的搭乘头等的商务舱，然后他们把定价定在25万美金左右，然后大概是1980年代那时候的25万美金呢、啊。虽然他们短期拿到了这笔钱，但是后来发现他们这个计划让美国航空付出了一个更严重的代价，就是有些人会真的疯狂搭飞机。就有一个蛮有名的例子，就是他是一个忘记是经济学者还是怎样，然后他会疯狂的搭飞机，那飞机就是他的捷运，就是他假如早上在意大利，然后饿了就跑去伦敦吃午餐，然后晚上再飞回美国之类的，然后他们也可以继续的累积红利，然后那个红利他又可以把它卷出去，然后反正那时候有好几张票呢，每一张都让美国航空每年亏损超过100万美金。后来 American Airline 呢就发现说他这个不划算，所以就想要以当初价格的3-4倍的价格跟持有者买回，那有几个人愿意卖呢，就是没有。那是什么让这些持有者有机票的人就算花了好几倍的价格他们也不愿意卖回？我觉得当然就是你当你持有这个票证，然后你这个票证可以获得的东西是高于你贩售这张票证的价格的时候，你就不会卖嘛。那我可以一辈子都坐商务舱，我还可以免费的搭飞机，那我还可以顺便累积红利，不香吗？那我干嘛拿去卖？那我觉得同理可以套用在 NFT 的世界里，就是当我持有这个 NFT，当我认为我持有这个 NFT 的时候，我获得的东西不管是艺术品权利还是钱，那当它的这个东西的价值是持有者认为高于贩售它 NFT 的价值时，它就不会卖掉，不是吗？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说很多 NFT 的项目或是很多人为什么觉得他持有的这个 NFT， 他觉得他这个 NFT 值更多的钱，对吧？那今天就先分享这个故事，那今天就先这样，先拜拜。